们这个华夏家，这个啊，我们上次呢，我们先讲到了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以后，对吧？绕过红海，就经过西南山，又到了迦南时间，迦南又那漂流了38年，到第三阶段就迦南时又要上迦南。那么这段时期的，本来他们可以直接上迦南的，有条大道可以上迦南去，但是以东这地方呢，大多是以东人占领的。以东人看见以色列很害怕，以东人不让家以色列人通过大道走，那么神也不允许，不可与以东人征战，所以他们只好什么，又往红海方面绕，绕小路。你知道200万人绕小道很苦的，但是没办法，神不允许他们与以东人相争。绕过以东人以后呢，进入摩亚地了，对吧？从摩亚地还是有大道可以往迦南走的，但是神也不允许与摩亚人相争，从他们也在那绕小道，走走走，一直绕到迦南河的时候。到了亚能河的时候，再往前就是啊，不是摩亚人，这是摩亚人的地盘。再过了亚能河以后是什么？亚伯利亚人的。这神的时候说啥？不让他们征服，神说你打。结果以色列人啊，很强大的是吧？就打过，一下子什么？把这个亚伯利亚的地，把西红亚伯利亚王子西红打败了，把亚伯利亚人什么所有的男女老少赶尽杀绝。后来又什么巴塞王俄与以色列争，是吧？神还说你打，就把巴塞争了一大片土地啊。这很厉害啊，把这两个地方你这个所有的男女老干净上去，就留下牛羊财产作为他们的奴。战争从来还是在连黑门山也，我们知道黑门山是很重要的，以后他们的以色列现在这个地方，以色列地方很干旱的地方，常年不下雨啊，唯一的水源就是从黑门山流下去一条河，从这一直流下，约旦河是以色列唯一的河，水源都是从黑门山那儿过来的啊。现在是黑门山，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到过黑门山，黑门山现在还归属于叙利亚，但以色列把它打下来了。说黑门山呢，我们去看上面有兵营，以色列军队在上面看啊。那么你看到整个江南地是很深，这之前这块民进家已经是一大片土地，这个那么以色列人在这里一些的行为，这摩押人看了很害怕啊。那么这样好，然后以后呢，他们安营在摩押平原，就摩亚平原进来，在约旦河对过去耶利哥，对吧？在这里的时候，下面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在这里做一切的行为，摩亚人都看了，摩亚人很害怕。所以我们今天我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巴兰的教训。巴兰是何许人也？我们知道巴兰是个先知，一提到先知，圣经里提到先知，先知是什么呢？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口，撒 上帝的出口，或者更清楚地说，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。神有什么话要通过先知向人们传达的？说先知是奉神的名，靠着神的能力把神的话讲出来的人，这就叫先知。那先知不是我们修想要咱只先知道，不是，先知是神的代言人，他代表神讲话的。说先知的职分是很高的，也很严肃的。巴兰就是先知，那巴兰在当初的时候很有名望，在当地大家都知道，说巴兰是个先知，他为谁祝福，谁就得福；他咒诅谁，谁就受咒诅。所以他是位分很高的，他可以祝福人，是这个，而且很有果效，在当地很有名望。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我们说的，以色列人把一大片土地把当地都赶尽杀绝了，摩押王巴勒也听到了很害怕，摩押王巴勒惧怕以色列。那么在民数记二十二章两到四节他们怎么说的呢？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亚人所行的一切事情，什么事情啊？把亚摩利亚全部杀掉了。西布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，摩押人因以色列甚多，就大大惧怕，心内忧急，对弥甸的长老说，他就说了，现在你看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猪的一切，好像牛天天天天草一样，他们就害怕到这样程度。那么摩押王想了怎么办？摩押王知道巴兰是个先知，巴兰咒诅谁谁受啊，祝福谁谁就得福，咒诅谁谁就受咒诅。所以呢，摩押王要去怎么做巴兰？他想请巴兰的干什么？咒诅以色列人。他咒诅拿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 就要倒霉了，是吧？那么他就趁机可以把以色列人打败了，所以他就怎么呢？去找巴兰。摩押王第一次找巴兰，他的找巴兰干什么？要求巴兰咒诅以色列啊！那么他头来了，他怎么头一次把摩押王第一次找巴兰？他第二次差遣使者，拿着普京到巴兰那里求巴兰咒诅以色列，不是让巴兰去祝福以色列，让他咒诅以色列啊！这个要巴兰呢来咒诅以色列。那么当这个使者到了巴兰那里以后，使者把摩押王意思告诉巴兰，巴兰怎么反应呢？巴兰就求问耶和华。求我也好，哎，这是个先知的本事，他知道所行的一切事都要求问神。说先知他也知道，他他一切都出，我们上次说我们一切的行动都要听从神的命令，所以巴勒也知道，他叫他去咒诅以色列，能不能去他就求问以色列。这就是我在这件事上，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也很亏欠的啊，我们有好多事也做什么事情就没问问神干什么，这方面我也很多的教授啊。7年之前我们在一个地方一个培训会，这个跟当初正好美国的有一个叫做国际四方教会， 他们在台湾要开个培训会，在哪？台湾哪？在高雄。那么我们这聚会地方，这个教会，他们跟他们有联系的。他们的四方教会呢，也邀请大陆的弟兄去参加。哎，那谈经的时候，这他们问：“哎，文弟兄，你去不去啊？”我毫不犹豫的讲：“我去。”哎，这好事情是不是？到台湾，到高雄去参加个培训会，而且是美国四方教会，这是好事情吗？我是毫不犹豫的答应去。谁知道晚上，整个教授来了，说这拜我。这么大的事，你竟敢自作主张，他把我吓坏了。我想到台湾的好事情，开培训班是有的玩水啊，这应该去的。这才说这么大的事情，又到台湾去参加那培训，我不是在国内做的，怎么呢？你竟敢自作主张？哦，所以我非常亏欠这件事情，是吧？到后来就知道我在不讲，我知道这我们在这很多事情上是要去办什么事，很少去寻求神的意思，是吧？但是当然，他叫请问也好啊。那么，所以当然呢，这当初是对。使者说啊，你们先住下，我要求告耶和华，看耶和华能不能让我去。我问了以后，我一定要按照耶和华所教训来去了，所以耶和华就进了。那么求问以后，神怎么回应呢？神对巴兰说：“你不可从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”啊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，神很清楚的告诉巴兰，你不能去，因为去巴勒就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的。那神告诉他你不能去，因为你不能去咒诅以色列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所以巴兰听到神的话以后啊，巴兰是回绝召见。他就告诉你们回去吧，啊，真不让我去，啊，回去道歉。所以巴兰这做了对不对？这做了很好，对不对？做了很好。那么巴勒使者回去了，就告诉巴勒，巴勒第二次又再召见。巴勒王，摩押王再次召见巴勒，他怎么了？那比以前又多有贵重，有珍贵礼物啊，比原来多得多，是吧？比先前又多有珍贵。那么巴勒看了以后什么？而且还答应点什么事情呢？还担心什么的？巴勒说：“你向我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，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。”他那么多礼物给他，我这个还是要巴勒去咒诅以色列，而且答应他：“你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”这条件够优越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样条件以后，巴勒又怎么反应呢？巴勒一个回应，怎么回应呢？对，巴勒回答巴勒的臣仆说：“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违背耶和华我神的命。”好，你把拿回来就给我，我不就违背神的命令啊？巴勒回答正确不正确？非常的正确，漂亮不漂亮？非常的漂亮。他断然的拒绝，他说你拿回来就给我也没用啊， 我不能违背省的命令啊！哎，巴兰很光彩，是不是？那么按照巴兰这样的态度，那么他应该什么？回绝使者就回去了，应该是这样。那么巴兰有没有这样做？他回答巴兰说：“你拿不到建议都没用。”那接下来巴兰就怎么着？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你住了这，今天晚上还住在这吧？看耶和华，这不还有什么好就要说的？哎呀，这就让人看成疑问了。你不是盲目的今夜都不忠心吗？你也明明知道要这个神是不让你去征服以色列民吗？啊？那你在盲目的今天有不东西，那你很应该是打发使者回去了，为什么还叫他住下来呢？看来好像有点言行不一致，是吧？这里就有很多问题了。那这问题到底在哪里呢？巴兰的心，他心到底怎么想的？巴兰心里想的什么？我们知道不知道？我们不知道，但神知道不知道？哎，神知道的。那神知道怎么想？在哪里有答案？在新约圣经里就有答案。那新约圣经怎么又有答案呢？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。所以我们看啊，旧约里有很多奥秘，到新约才解开。我们现在简直看不到巴兰的什么这个。但神知道他的心，所以在新约圣经就解开了这个谜了。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，他们已经正路就走他了，随从比奥之子巴兰的路，是巴兰有巴兰的路。好，接着下了巴兰什么？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。巴兰是先知不是先知啊？是限制，但是他贪财的限制，这是神的待遇培育，在巴兰的培育。你看到这里，好了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巴兰为什么嘴巴里说的很漂亮，心地里到底怎么样？他嘴巴说我在忙的经营不动心，他心里动心了没有啊？他根据新约圣经的解。神的话，我们知道他心里很忠心，盲目的经验对他们嘴巴要说，盲目的经验他不忠心，他心里忠心不忠心啊？心里非常忠心，他很想得到这批土地，我太珍贵了，那么重要的他也舍不得那个，但是呢，你要拿了这批钱，他要去到巴兰那去，可是到巴兰谁也不允许他去，是不是啊？那他怎么办呢？他就说是有想拿这不有想去又不敢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是哎呀，我再祷告吧，再问问神吧，让神来盼望着神能够什么来听他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巴兰是什么呢？心里很想去拿到这笔钱，可是也不敢去，可是所以呢，他想再求问神，再祷告啊，盼望着神能答应他去，盼望着神能够满足他的意愿。所以巴兰这次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啊？他不是去寻求神的意思，而是向神来满足他的要求。这叫什么祷告？这叫强求的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是强求，这不是说我们祷告，我们应该什么寻求神的意思，让我能如何去神我神的意思。强求什么？希望神来满足我的要求。这就我们祷告就很多的机会啊，我们有很多祷告往往是强求，希望神来满足我的罪。哎呀，我这边抓着我自己， 我拿一块砖你给我解决困难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，我们的婴孩时期我们脑瓜绝对都是这个全然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婴孩，正正我要挖一口妈妈就给你喂奶了，因为你是婴孩。等你长大以后，那你要懂得自己要走路，自己要吃饭啊，不然呢还是要让妈妈来喂你奶。所以你看金蛋吃完以后的脑瓜必定是什么寻求神的旨意，那我如何来说我神的旨意的问题来祷告，而不是拿神来满足我的意思，是吧？巴兰是个先知，他的祷告应该是寻求神的旨意，而不是让神来满足他的意思，他希望神来满足他。那个像这样的祷神我分不分清啊？哎，全不会。但是这次神的回应也出乎我们的意料，神的允许巴兰去，怎么说的？他祷告有当夜神到巴兰那里说，这些人若来找你，你就起来同他们去。这是巴勒的强求，神听了没有？神还真的去了，还同意巴勒去。但是后面带了一个什么？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。那么这一来，我们就好多事情就神上次你不能去，这次呢？等于是巴兰的祷告神很明确，你不能去。在巴兰第二次祷告的时候，神也同意他去了。我们如果从表面的来看，从字句上来看，我们如果对神的认识不是深刻的认识，全面的认识的话，我们就肯有个误解，好像神怎么好像也会变的，昨天这样今天这样，好像变得变去。那么解决我们对神的认识上呢，还是有误解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如果对神的认识有全面的深刻去了解，怎么去理解神走一次不让他去，第二次又让他去了呢？所以在这问题上，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，深刻的认识的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们需要学点神学，要学点神学知识。你从神学知识里头，我们才会慢慢的这个才正确的认识的。那怎么去理解？头一次不让他去，就去让他去了。那么好，查莫斯对神的旨意有归纳。神的旨意有四个层次，有四个层次啊。第一个层次，最高的层次是什么？神的旨意是最高的旨意。第二个层次，神的引导。第三个层次，神的允许。第四个层次，神的任务。那么这个呢，这个层次我们不能详细讲解，等到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讲。我们也简单讲讲什么是神的引导。神的引导就是说是神让你要做什么事，引导你做什么，才是正确的在做。神的引导是什么呢？有些神引导他走这条路，他强都强的不想走，那个神什么强都要不想走，要走另外一条路，那个神吧，好吧，你想着那好吧，允许你走吧，你走这条路去吧。我们知道岳父记，当时撒旦要呼救岳父，神是不是愿意去让撒旦呼救岳父？但神还是允许了，对不对？ 赞助，所以神的允许。那么头一次巴拿人祷告，问神能不能去，神的引导，在神的引导这个城市里头，你不能去了，你不能走出那个门，因为那门是蒙福的。第二次巴拿人祷告，那么神想，哎呀，神知道他的心，他很心里想去，神那你就去吧，这就是神的允许了啊，就是神的允许了。接着神的第三个层次了，你掉到神的第三个层次里头，但整个还在神的掌控之中，是吧？神的允许，你本身还是没有放弃你，欠缺了。在这个层次，神还是虽然你走的路神不喜欢，但还在神的管教之中。好像是燕军有个限制的，什么限制啊？你看约伯记，大家知道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，但有个限制，什么？不可伤他的名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有个限制的。甚至巴兰同样也给他有一个限，什么限制啊？你只要按照我吩咐就去行，对不对啊？也有个限制，哎，就是这样。顺起来了，到这个时候，已经从第二层落到了第三层次，啊，是我们从看圣经，我们要前面去看，要深刻去了解神的心意，神不会强迫你，神是引导你的，啊。那么好，这样我们就知道了，神允许他去，给他一个评论，这样子啊，发展心满意足吧。这边钱又拿到了，哎，他也可以去了，又别违反神的命令，他当然就是，所以他第二天，啊，第二天他就什么？第二天，巴拉早上就去了，陪了驴和摩押的侍臣。一同去了，他骑着驴，还有两个仆人跟随他，啊，这么说一下，我们谈到了第四个内容，巴拉和他的驴。如果想想，巴拉心满意足了，钱也拿到了，他神也允许他去了，他就嘛离开他的地方，对吧？他骑了毛驴，带着两个仆人，跟着摩押的侍臣一同上路了，啊。所以我们就是巴拉和他的驴。那么他去了以后，神因他去就发了怒，本来神是不让他去的，因为是巴兰的强求，神允许他去了，既然神允许你去，巴兰也去了，神为什么又发怒了呢？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要抵挡他，所以我们可是有我们神的心意啊，我们有时候还真是不了解神的心。那你同意他去了，你还要来派使者来拦住他啊？为什么要拦住他？是不是？哎，这我们感觉有点不好。但是我你把圣经前面去看了以后，你虽然允许你走，但还在神的掌控之中，神是心是不想你让你去的，所以他要是怎么了？你虽然走了这条路，神允许的路，但是还要是什么？还要是来拦住你、教训你。因为巴勒斯的去不是神的本意，而是神的允许，所以在行事的路上。神就要拦住，有对他有拦住要责备他，我这条路不是神希望你走的，你走了这神就要拦住你，拦住为了什么？盼望巴拉能回心转意，盼望巴拉能悔改。所以呢，神虽然他去，神还发怒，还要拦住他，为了什么？神是通过拦阻责备，盼望巴兰的悔改、回转啊！所以我们看神啊，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，非常奇妙的啊。所以我们也要经常要审查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准备什么允许的在调整。所以神呢，虽然允许他去做不合理的事，但是有限制，你是不可任意妄为的。那么这次神呢，给他个也是这么一个啊，来拦住他，去了巴兰的回头。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有这句话，什么话？孩子，你描述了丰富的恩赐，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赐是临临悔改。所以这个神虽然允许他去，但神还要在他的这条路上还要给他拦住，给他责备，盼望他能够悔改，是吧？是这个事情。甚至我们知道，为了神允许他去，还要犯罪，就这个道理。他只要通过拦住责备，盼望巴兰悔改。那么巴兰悔改了没有？对吧？巴兰三次大病，因为巴兰骑着毛驴去的，这毛驴啊，走到半路上，因为耶和华不是派了使者来抵挡他们，这毛驴啊，看到了这个。驴看见谁啊？然后呢是带道的使者站在路上，这毛驴看到了使者带道的、站在路当中，这毛驴怎么了？就拐到前边去了啊，就跨进去，巴兰就打驴叫他回来，这第一次打啊。第二次呢，这个使者也好了，是一个站在窄路上，两边有墙，这个驴呢就骑着靠墙走。你想想，你骑着驴一靠墙就就能整个腿先碰到墙了，是不是？你就骑靠墙，将巴兰的脚挤上，巴兰又打了。第三次使者往站在墙很窄的地方，这个巴。这驴啊没地方好靠了，这驴怎么了？主要都没转折的地方，把驴看见使者就卧倒在地方。这就是 驴的脾气啊，这就是驴的脾气。这可不是马的脾气，马不会怎么，这驴可怎么走？哎，看来这个以色列驴跟中国驴也一样。中国人也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为啥女婿子人都娶不了，是不是？为啥耶稣就能娶女婿子？为啥有一个人养女的，他说耶稣能拉女子人上，他就娶了耶稣？为啥？女婿子你再有本事的人，你没法娶她，因为女怎么女不让你娶，不然马砰砰砰砰跳把你甩下来，女不是的。别往地上一躺，你再大的本事，他往地上一躺，你没办法，你还没办法。所以输驴怎么？输驴不是用骑士他骑，他那个大驴怎么？除了重重东西，打打，就他也往地上打过，那是他当除了东西往地上打过，打迷死，对不对啊？就这么凶的，这驴啊就会做事，马不会的。这驴的马他不往地上跑，他就把他从高楼赶紧跳下来，蹦下来，对，所以他的描写跟驴符合这个驴的脾气啊。他来回的，这没办法了，他那么这个，巴兰气坏了，就这样。第三次他也犯了大驴，这大驴好，耶和华叫驴开门。耶和华叫驴开，驴就在巴兰说：“我劝你做啥了？你竟打我三次呢？”巴兰说：“因为你喜了我啊，我还不能用刀杀了你。”驴在巴兰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是从小你跟你起的吗？我以前这样对你了。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啊，叫我们看看，这是一个图啊，这是巴兰，这是驴。 前面啥第二方案的时候两边都是墙啊，两边都是墙，这是云根发展的对话。那时候耶和华是巴人的眼睛啊，眼目明亮，一明亮以后巴人也看到了耶和华是在战中间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开始这驴能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巴人没有看到。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使巴人的眼目明亮，也让他看到了耶和华是战争的道路。他看到以后，他也看到了使者手里拿着刀，巴人一下就匍匐在地，匍匐在地。耶和华的使者来说：“你为何擅自打你的人呢？我出来接待你，并你所行的，在我面前偏僻。驴看见我就擅自从我面前偏过去。”如驴没有偏过去，我早就把你杀掉了啊，早就把你杀掉了。所以呢，这下子巴兰呢心服口服了吧，说巴兰认罪啊，巴兰就认罪，看到这事情巴兰认罪，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有罪了，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拦住我，你若不喜欢我去啊，我就转回去。巴兰这么说，他心里怎么想的？是不是也想回去啊？哎，没有，对了，他心嘴巴这么说，那你不喜欢我，那就我回去嘛。嘴巴那么说，心里只其实谁知道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耶和华使者对巴兰说，神说知道他，神还是让他去，神还是让他去，你从这些人去吧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去做，那也跟着带他去，但给他有个限制，你不能这个的，你任意妄为的，你去虽然去，但是你必须听我的话，这个的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四个层次在允许层让你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就要进入任凭阶段，他就不管你了。在允许阶段他也是管你的，他要拦住你，他要责备你，让你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到就进入任凭第四个层次时候，他不管你了。那么好，神已经容许他去，但一个限制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啊说的话，你只要对我说的话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讲今天讲的第五个内容，